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真的是从心里面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本来我们还不晓得今天的天气如何，曾经考虑是不是要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来预录，但是也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相当好的天气，所以让我们服侍的同工稍微能够省一点点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同工都是非常非常乐意来服侍，但是我们也相信在主里的劳苦不会徒然。我今天所讲的是同样的题目，天国的标准第二讲。那事实上我上次讲完之后，应该弟兄姐妹们会有感觉说这个题目不会只讲一次。有一个弟兄呢问我说，你这个天国的标准只讲了这个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是不是以后还需要再讲七次才行啊？不会讲七次，我希望今天能够把八福其他的部分能够讲完。那么我也很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二我才知道张林牧师所想要讲的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从十三节开始到第十七节，我们事先没有商量，但是我们同感一灵，好，那么所以后来我就跟张林牧师商量说，好不好？这个礼拜天呢，跟下个礼拜天我们来对调，让我这个礼拜天把八福讲完，那刚好下个礼拜天呢，你就接着讲这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这个见证，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事先没有安排，但是事情就这样子的发生。在开始讲这个之前，我想这个题目天国的标准，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希望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处于天国的现实跟全能之下，如何活在当下，处于 the realityand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How shall we then live? 我们应当如何来生活？我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所已经讲过的。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天国所强调的还不是它的范围，甚至还不是它的子民。天国一开始在圣经上所强调的就是神的掌权。当我们提到神的掌权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两个要点，一个是在时间上的掌权，一个是在空间上的掌权。天国如果是在时间上的掌权的话呢，那天国的降临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开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当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为何讲天国近了呢？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可是天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天国何时实现呢？要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这一个实现。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天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间点当中，所以有人也称它为已然跟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 好，所以我希望这个观念我们都能够牢牢的这个记得。有一个人形容这样子的天国观念，如果是说神的掌权的话呢，他怎么说呢？他说 The kingdom has come. The kingdom is coming. The kingdom has yet to come. 好，这个天国已经来临，借着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天国现在正在继续的降临，借着神在他子民当中的掌权，借着神在教会当中的掌权，天国继续的来临。那天国还要来临，借着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天国在空间上，如果是神的掌权的话，也有广义的神的掌权，也有狭义的神的掌权。神的掌权，那天国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在的这一个领域，而广义的掌权就是整个神的掌权，就是整个的宇宙。我们了解这个观念的话，对于我们以后如果要继续谈天国的比喻， 会很有帮助。有的时候指的是神广义的掌权，不见得是指的得救的人所进入的国度，那么有的时候是指着得救的人所在的那一个国度。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般讲都是指着得救的人所在的那个国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次我有花时间解释了一下，得永生等于得救等于进天国等于进神国，这个应该是没有分别的。好，那么然后这个天国是神的掌权，在旧约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名词，用另外一个表达来形容它，那就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旧约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祝福的日子，是神与人丰富同在的日子。从伊甸园开始，然后到了进迦南地，然后最后是等到新天新地。所以伊甸园指向迦南地，迦南地也指向新天新地，而迦南地的这一个丰富借着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来代表，那么是指着神同在神国度临到的这个丰富一直到新天新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指着耶和华要来临的日子呢，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在上一次我特别提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会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为什么马可福音会提到福音的起头，讲到约翰在约旦河里呢，是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因为天国的临到是神祝福的日子，但是也是神审判临到的这个日子。所以这是关于天国的标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样事情。如果你需要看我们今天的讲到的这一个投影图片的话呢，在我们的视频的下面有一个链接，可以接到今天讲到的图影十片。好，那我也必须要再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好，这个登山宝训呢，如果作为天国的标准，跟因信称义的关系是什么？好，简单讲，登山宝训里面的提到这个标准，是我们基督徒成圣之后的这一个功夫，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神所期待我们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行为。所以称义跟成圣不可分，如果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来看的话。但是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心呢，其实也包括诚意的这个信心在里面。好，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上次很快的解释过，要我们，保罗说他传福音的目的呢，是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英文圣经翻成说 obedience of the faith， 意思就是说顺服是源于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到最后一定产生顺服的行为跟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在那里保罗非常强调，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外在的割礼，而是因着相信。可是他如何形容相信呢？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什么样的信心呢？是会产生仁爱的信心。所以有人认为说信心其实有三个层次，头一个层次就是关于知识的层次，信心有一个客观的内涵跟标准。其次，信心呢包括承认，你不单单只是头脑知道，而且你心里面呢是相信，知道这个是真理。最后呢，光是承认了还不行，信心也必定包括委身，这才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信心。如果在信心里面包括委身的话，这个信心一定产生顺服。如果这个信心是一个委身的信心的话，这个信心呢一定也结出爱的果子来。那么在登山宝训里面，如果做天国的标准跟因信称义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么我上一次也稍微提到一下，我们得救从来不是因着行为，但是得救的目的 是为着要让我们有善行，有好的行为。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已经提到说我们得救呢，是为着要让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我们洁净自己，要热心行善，这是得救之后的这一个结果。那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饶恕为例。因为在登山宝训里面呢，主耶稣基督也特别教导门徒说，那么免我们的债，在这个祷告里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说了一段非常严肃的话，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到底怎么说呢？对于得救的人来讲，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说，我们能够赦免，我们能够完全赦免，我们知道自己是蒙了赦免的人，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去赦免人。所以所有这样子的要求是针对已经蒙了赦免的人讲的，是明着已经 是对已经得救的人讲了。所以难怪加尔文他会说，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就真的是知道我们已经蒙了这个饶恕。好，所以有人解释整个登山宝训里面的要求，用英文这样说，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live like this。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主的儿女，我们就应当这样子的这一个生活。那么所以登山宝训如果是作为神的掌权所产生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结果的话呢，那么我在结论的第二点就特别说，天国就个人来说是神在我们心中的统治，产生神所统治的生活。这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说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如果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我们靠着圣灵的内住，借着圣灵的管理，就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好，所以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我们可以活出天国的这个标准。我记得好多年之前，那么去德国一次福音营传讲信息，那么特别有一个姐妹把她的这个父亲带来，她的这位老父亲不久之后就要回到国内去，她要求我为这位伯父来施洗。在这个施洗之前呢，这个伯父跟我说，说阮长老，圣经我已经看了三遍，哎呀，我非常的佩服他。还没有施洗之前，他说圣经已经看了三遍。他给我讲了一个见证，我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说我读圣经读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登山宝训，我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个是人所能够讲出来最高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可是每一次读到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就把圣经合上，我就说，耶稣，我这辈子做不了你的门徒，因为我实在做不来。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后来这一位伯父真的愿意把他自己这一生交托给神。他说，当我一念之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而且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好像忽然我被提醒，我一下就想通了，也想开了。我忽然想起以前那些害我的人，在那些政治运动里面逼迫我的人，甚至很多人是我以前给过他们恩典的人，他们现在反过头来控诉我。我以前一想到他们，我心里就满了仇恨，觉得是要爱我的仇敌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当我真的接受了耶稣之后，我忽然一下子就通了，这些人所以那么害我，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现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所以他说，阮长老，我回去之后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要把这些以前害过我的人通通找来，我要介绍他们 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天国的标准的时候，是对信主的人的一个要求。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有神的全能在我们心中掌权，就能够活出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一个义，就能够照着天国的标准来生活，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好，所以我想这个呢，是我上个礼拜已经提过，这个礼拜我再从虚心的人有福开始讲起。好，那在这一个 slide 里面呢，我只提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7:15，在这里哈，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超越着神，但同时又是一位临在的人。与什么样的临在呢？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所以虚心是什么人呢？是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是心里贫穷的人，是自己知道我们灵性贫乏，在神面前无可依靠，无可自夸的人。这个虚心的人，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税吏。这个税吏呢，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中文圣经把这个“这个”这个字翻出来，翻得太精彩了，因为原文呢，就是有一个定冠词“我”。这个罪人，我上次已经提到过，当税吏这样祷告向神承认的时候，如同世界上只有我这一个罪人。好，那么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把这一句话呢用比较多的字翻译，他说 Have pity on me, O God, sinner that I am, 非常强调的是说 sinner that I am,我这个罪人。他进一步解释说 He has nothing to parade before God， 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可夸的。好，那这好像旧约的先知所说，我们所有的义跟神的圣洁比起来，都像是肮脏的衣服，完全没有可以提出来的。好，所以这就是虚心的人。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把虚心摆在最前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一切基督徒我们蒙福之后对自己该有的一个最深的一个体认，在神的面前我们完全没有可夸，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八福的第二福就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什么样的哀痛呢？哀痛就是为罪而哀痛。好，我们知道我们邻里贫穷，在神面前完全无可夸，特别我们深深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这个身份，我们就为罪所哀痛。为什么罪而哀痛呢？也许以赛亚书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位以赛亚蒙召时候的经历是什么呢？他在圣殿里面看到荣耀的神显现，他听见天使撒拉弗在那边歌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当他看到，当他目睹这一个圣洁的神显现，而且他说殿里面的这个门槛震动，殿里面满了烟云，殿里满了烟云，因为神的荣耀在里面显现。他怎么说呢？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这句话何等之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以赛亚书就晓得，他以后从神得到的呼召，就是要向以色列，就是要向犹大家，就是要向列国来宣告他们的罪， 来宣告神的审判必尽临到。所以后来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信息都用祸灾开始，可是当他可以用祸灾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先要用祸灾来宣告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而且以赛亚所得到的任务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底下神接着告诉他说，你去跟他们传讲信息的时候，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他们听不进去的。所以呢，这些百姓，这些以赛亚的听众是要祸上加祸。可是尽管这样，神还是告诉他，以赛亚还是有一个体会说，我灭亡了，因为我们是嘴唇，因为我不是说我们，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些感受和负担，因为在网上有许多信息，也有一些非常好心的弟兄姐妹传一些信息给我，有许多的传道人在传讲在这个世代的这些邪恶，讲到美国一天不如一天，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罪恶，许多颠倒是非黑白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也听到许多爱主的这些主内的同工跟同道来定这个世代的这些罪恶，但是当我这样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另外一种负担啊，那个负担是什么呢？那个负担就是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个负担是什么？每一次我听这样的信息，我就想起以赛亚他自己所说的，祸灾我灭亡了。我们基督徒听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会有同仇敌忾之心，恨恶这个世代的这个邪物，恨恶在这个世代一切邪恶背后的始作俑者，那就是魔鬼。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要深深的认识到，我们自己也是有罪的人。当我们责备这个世代的这个罪的时候，我担心我们的态度是一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我比你圣洁。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虽然我们讲的是事实，是真理，但我们真的有办法赢得世人来悔改归向神吗？我特别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描写这个世代的罪，描写这个世代的邪恶，也许在教牧书信里面讲的很多吧。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到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然后在那里保罗提了很多在末世的邪恶。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可是保罗说，尽管人的耳朵发痒，保罗劝勉提摩太还是要讲纯正的道理，要责备安慰劝勉人。可是当保罗提醒这个年轻的同工要传提醒提代时代责备这个时代有罪的信息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却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底下他怎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罪魁，在罪人当中我是最坏的一个。而是这个字用的动词是现在式的动词，就是当保罗来责备这个世代的邪恶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置外于邪恶之外。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越认识神的人，越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到我们责备这个世代的这个邪恶的时候，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主除去，靠主的恩典除去 我自己，除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责备罪恶的时候，那种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我心里面担心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态度。底下又怎么说呢？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就是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好，所以温柔也跟这个邻里贫穷是有关的。邻里贫穷是认识自己是丝毫无可夸。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是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也因为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就影响我们对别人的这一个态度。中马田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他怎么说呢？他说真正温柔的人是对于神跟别人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好会觉得很惊讶。我想他这是一个推论，但是这个推论呢很有道理。真正温柔的人呢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会对我这么好，好，为什么神跟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会对我这么好。好，所以在民数记的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说，米列暗跟亚伦，就是摩西的这个姐姐跟哥哥，因为摩西娶了米甸的这个女人，所以就论断摩西，责备摩西，甚至说难道神只对摩西讲话没有对我们讲话吗？那么开始借题发挥。圣经上呢没有讲摩西有任何一句的这个反驳，但是后来谁帮摩西说话呢？是竟然神，好，耶和华神对摩西来帮摩西讲话。那么不单单耶和华神帮摩西讲话，而且神还降下了对于米利暗的这个惩罚，对不对？所以温柔是什么？我读到这一段圣经记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一个人是不是温柔的人，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不单单是从行动上看得出来，而且是在一个人当他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跟批判的时候，他如何反应，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温柔的人。一切顺利，每个人都可以很温柔，都可以和善，都可以面带微笑。但问题是说，当我们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甚至遭遇到一些非常不公正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反应，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一次想起，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啊，对不对？因为圣经上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底下怎么说呢？温柔、节制。好，圣灵的这提到九样的果子，原文是一个单数的果子，表示不是说有九个不同的果子，而是同一个果子，而九个不可以分开的表现。同样的这个八福，也不是说这个八个个别的福是彼此没有关系的，而这是怎么样呢？这是英文说，这是一个 total package，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神对我们品格的要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神可以给我们祝福，神给我们的要求，也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往成圣的路上走，一点一点生命长大所能够达到的这一个结果。所以从我们的反应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这个要用我们一辈子的功夫来经历，来求神做工，来学习。那么然后耶稣也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的话。这个柔和这个字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这个温柔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原文。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把它翻译成说，耶稣说什么呢？我心里温柔谦卑。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的服事非常不顺的时候，他责备这些伯赛大，责备这些哥拉逊，责备这些地方的人不悔改，审判的日子帖罗西顿所承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所以当耶稣说我的心里温柔谦卑的时候，也是一个反应，在他事工极不顺利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显出他的温柔，显出他的这一个谦卑。我如果要举再举最容易上的例子的话，我就想举基甸。你如果看诗世纪第八章，当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之后，在一般人觉得该受夸奖的时候，反而受到以法连人的这一个责备。好，圣经上说呢，他们就痛责他，不是普通的责备，而是把他讲那个狗血淋头。对不起，我用这个比较俗气的话来讲。可是基甸怎么说呢？基甸用很温柔的话来回答他们。我看这段圣经，我心里面也颇有感触。常常一个人温柔的表现，是在他最不期待受到责难的时候被责难，却用温柔来对待，因为他知道到最后帮他伸冤的不是自己为自己辨别些什么，而是神来帮他做主，来帮他伸冤。只可惜基甸怎样呢？晚节不保，到后来以色列人要立他做王，他表面上推辞，但事实上心里怎么样呢？是心里面呢却已经骄傲了起来。所以给他的其中的一个妾所生的儿子起名叫做亚比米勒，意思就是说王的儿子。所以在士师记第八章第九章就看到基甸的这个悲剧，造了一福德。这个今天我不能够多讲，但是最起码在士师记第八章前面，从基甸面对意想不到的责难的情形底下，他的反应显出了他里面的温柔。所以这是温柔的人。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八福这些品格的时候，让我们回想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且回想我们的存心。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的神也要这样对你们。我们的存心要受圣灵的管制，那我们的反应显出我们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底下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表示说我们对于义不是一个可有可无，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邻里贫穷。那什么是义呢？这个义在不同的前后文底下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是一个外加的义，是一个归算的义。好，可是在这里的义呢，显然是指着我们人和神中间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关系，是我们顺服神所有的旨意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几天以前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诗篇上的一句话，叫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问了一下黄幼美，我说 这句话是哪来的？我想让他帮我找。他说哎呀，这个不就是陈天宇的歌吗？我就忽然想起天宇长老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把这一首诗篇呢编成一首歌。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唱。但是呢，这就可以解释什么叫做饥渴慕义，就是我们想望一种跟神和谐的美好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常常这个字啊非常非常的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意思就是说尝了之后还要再尝，尝了一口之后觉得还不够，我们既然尝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要继续的来尝，继续的来饮这个主恩的滋味，来饮这个主恩的美善。 我想这就是饥渴慕义的意思。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诗篇第73篇，我大概以前讲过，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而这个饱足呢，是在怎么样呢？是在满足当中又有神圣的不满足，因为尝了主恩的滋味，知道他是美善之后，要继续的来尝，要继续的来领受。什么是饥渴慕义呢？也像诗篇第42篇第43篇可拉后裔的诗这样子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下一个福是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什么样的人不会连续人，不会饶恕人呢？那就是对于自己真实的光景有一个属灵的盲目，好像我们所提到在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如何会连续人呢？知道我们邻里贫穷，知道我们自己畏罪哀痛，因此我们对罪人就会有连续之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容我多讲几句话好吗？在这个地方，我盼望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对于受苦的族群，我们能够多有一点点连续。我也盼望今天我们这些第一代来美国的这个移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跟我们的下一代的人有一些学习。老实说，我们下一代的人对于美国社会里面的一些弱势的族群，比我们多，可能比我们多一些怜悯，因为他们接触的多。好，我认识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他的这一个女儿，不能算直接认识，我认识他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女儿有很好的学历，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好，华人的小孩，那么这个是天之骄子。他哥大法学院毕业之后，他不像他的同学，好像去纽约找一个好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做 corporate lawyer 可以拿很多的薪水。他加入了一个机构叫做 Legal Aid， 专门帮一些弱势族群来争取在法律上他们应该有的保护。很多人都是作奸犯科的人，在一些不健全的环境里面长大，受了这些坏人的引诱去犯法，有很多就是少年罪犯。所有犯罪的人，他们该为他们自己的罪受惩罚。当我们讲 law and order 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很多人他们生长的环境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温床，谁去帮助他们？谁去为他们讲话？这个年轻的姐妹在那里做了若干年之后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 burn out， 因为看到许多的人他帮助过又不断的进出监狱，因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社会是一个有病的社会，所以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没有办法脱身。弟兄姐妹，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一类的年轻的孩子，这一类我们的第二代，对于在美国的弱势族群，有许多的这个连续，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讨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我知道有曾经在我们教会年轻人，现在没有在我们教会聚会，他们在一个很穷的区选择住在那里，他们收养黑人的小孩，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对于弱势族群的怜悯有地方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有中间有曾经在我们中间服侍的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在费城，在一个很穷的地方 买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开始一个教会，向当地的穷人来传福音。我认识他的父母亲，有一次在德国短宣的时候跟他的妈妈谈，他的妈妈说，我看我的儿子媳妇跟看我的孙子孙女住的地方，我忍不住流泪啊，我忍不住心里想说，你们大人愿意为主受苦可以啊，不公平啊，拖累我们的孙子孙女啊，去住这种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二代有一些人，不是说他们是理想主义，他们被神的爱所激励，他们被神的爱所感动，愿意好像道成肉身一样 incarnation 一样，住在穷苦的人当中，在那里服侍穷苦的人。许多人的经验是我们没有经验过的人所不能够体会的。所以我的一个期待就是，好不好，我们各些人跟这些人谈谈，了解为什么他们在一些主要的议题上会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我们如果只说这些孩子不懂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实在失去了向他们学习、扩张我们度量的这个机会。我知道我讲的这些话，可能有些人不见得愿意听，但是这是我诚恳的肺腑之言。我再讲另外一样事情，可能更会触到一些人敏感的神经，但我觉得我非讲不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个运动叫做 BLM， 对不对 ？Black Lives Matter。这个运动发生，一开始是和平的运动，到后来发生了很多不美的事情，打砸抢。那么到底怎么发生？我想我今天在这里也不想多说。那么有两个教会，都是我知道的教会，传道人也都是我认识，我不要提他们，都发表了一些宣言。那其中有一个教会，我个人格外的熟悉，我也不讲哪一个教会，他们就针对这个发表了一些宣言，也希望弟兄姐妹为美国种族的一些不平等、弱势族群所受到的压迫，他觉得基督徒呢应该要有一些表示跟理解。可是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那有一个机构，可能也是基督教的机构吧，那么竟然讲了这样的几句话。我用竟然，意思就是说，对于他们的评论，我心里真的是不能够阿门。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个案发生，可能有很多原因，越过原因分析，直接推到种族问题，是有意无意把小洞变成大洞。然后底下有几个大字写，说是一种挑拨离间。我看了，我真的心里面不能够同意啊！我们在美国住这么久，如果你觉得美国没有种族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所生活的美国跟我所生活的美国一样不一样。你随便去问一下我们的第二代在医院里面服务的，我们的第二代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的，不是那一种在最好的学区，在 JB Stevens 在 East Brunswick High 做老师的，问那些在比较穷的、比较蓝领的学区做老师的，我们中间的一些医疗人员，不是在了不得的教学医院做医生的，而是在一些比较 underserved area 当医生的，问问他们的经验。问问他们美国有没有种族的问题，我们跟他们学习好吗？我们有年轻的孩子参与 Teach America 这样的一个活动，在最穷困、犯罪率最高的地方，在那里当老师，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需要怜悯的人，比我们有更多的理解，比我们有更多的同情。当我们讲 Law and Order， 当然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弱势的群体多有一些同情。底下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 见神。那么在这里我想引用的圣经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它里面特别说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清心另外一个理解，我读 这一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清心的人，要表示说我们应该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对不对？我们在人前，我们在人后，怎么样呢？都是一样的人。不是说我在台上是一个人，好像是温柔，好像还很和气，回到家里面呢，对师母就乱发脾气。对不起，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我希望最近呢是比较少了一点。那么清心的人呢，必得见神。必得见神的结果就是主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反照，荣上加荣，渐渐变成主的形象。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福？这是可以使得我们变成别人祝福的福，是使得别人从我们见耶稣的福，不是属世的福气，不是浮浅的福气所能够比拟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刚刚广东带我们唱的这一首诗《和平之子》，是这个法兰西斯他写的这一个歌词，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为什么必成为神的儿子呢？成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么最后提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只因我们不属世界，世界就会恨我们。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呢是有一个在苦难当中的团契，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这个复活的大能跟受苦，原文用同一个定冠词，表示说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团契里面，我们体会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最后信徒的品格是由反对者来证明，这是一个让我们心里震撼的一个宣告。好，那么信徒本来就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而这个逼迫的范围是什么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毁谤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我们要坚持天国的原则，我们一方面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但一方面呢，也会跟这一些不持着天国价值观的世人呢格格不入。黄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过在高雄一个弟兄的故事，他在海关里面工作，因为不收红包，不寻情面，结果被同事排挤。我也认识另外一位弟兄，比我是我上一届的上一代的一个弟兄，他大学毕业之后在一个公家的交通机构做事，有一天他做事没有多久，有人告诉他说，拿你的图章来领加班费。他说，我没有加班呢，怎么会有加班费领？那个管事的人跟他说，你别这样，每个人都是盖个章领加班费。那么他就说，我不能领，因为我没加班，不能领加班费。他这样子的一个正直，你想同事是称赞他，还是同事到后来挖苦他？到后来他反而变成同事当中的眼中钉，因为他一个人不领，坏了其他人的这一个好处。所以我们信徒的品格常常是由反对者来证明。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但是我们信主到现在，如果没有过一些事情， 是让不信主的人觉得奇怪，甚至是反对的话。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题目，我们到底是怎么信的？在这里呢，十节说为义受逼迫，五章十一节是说为我，所以为义受逼迫就是为基督的缘故，这两个呢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做他的门徒就必定有代价。而在这里，甚至主耶稣基督还加了一个命令，说应当欢喜快乐。当我们为着坚持一些属灵的原则而受到别人排挤的时候，圣经上说不要在那里委屈，不要在那里觉得难过，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证明我们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天国的标准，我的结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门徒身处于天国的现实，又被赋予天国的全能，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些信息，一方面我自己也要好好的检讨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我的反应如何，在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在承受一些我觉得一些不公正的指责的时候，我是如何。但是一方面我也愿意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有一些思考。请记住，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神一定帮助我们。好多年之前，在跟一个姐妹做受浸前的谈话的时候，提到饶恕人，她跟我说，阮长老，做不到，做不到，我要一辈子恨他。那我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让他受浸，因为我知道他在挣扎，所以最后我就说，你愿不愿意最起码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他说他愿意，因此我就为他祷告。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标准，我们向神承认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可是主耶稣应许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福气呢？借着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活出主所要的这个标准，这岂不是真正的福气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一些信息讲出来，求你先来赦免我们，求你先来赦免我，是帮助我。我真的害怕当我这样讲，甚至有一点点像你所责备的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里面讲的每一点，求你先帮助我，让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慢慢学会，能够慢慢的行得出来。当你讲，当我思想这些信息，当我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想起有许多我所得罪过的人，我所得罪过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所得罪过的这个陪伴我走过41年这一个同走天路的这个师母，求你也亲自的施恩和眷顾。我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里面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所有我以为的好，在你圣洁的光照底下都像是肮脏破旧的衣服。我们今天一起思想天国的标准，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内住跟光照里面，能够把它活出来。当孩子在这里提到审判，审判从孩子开始，从我们这些承认是你子民的人开始，我们存着谦卑跟敬畏的心，要活在你的光照底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